说有佛经历大圣华，那在我们的书上的注解啊，这个是智者大师的注解，他把经历跟大圣华合起来解释啊，他说这经历大圣华呢，就是通此菩萨藏，所有的菩萨的法门啊，都包含在里面啊，叫做经历大圣华。如果依照法啊，法藏贤首国师啊，就法藏大师的解释，他把这个经历呢，经历跟大圣华把它分开。他法藏大师他说，佛经律呢，这个是总举，就是举出应学的法门，作为一个菩萨佛子，他应该学的法门叫做佛经律，这是总举一切法。那么下面呢，有别显，个别的显出哪一些是应学的佛的经律呢？就是大圣华，大圣华是指的教华，教华。那么正见呢，是指的行华，行啊，修行的行，行华。那么正性呢，是指的离华，啊，离体的离。那么正华身呢，就是国华，因果。那么意思就是说，依教能够起行，那么依行呢，才能够正离，那么离都圆满了啊，这四理圆融了，那他的果呢，就得到正法身的圆满果报。所以啊，把这个啊大圣华跟佛经历分开来，这样的解释啊。那总而言之，这就是啊，依着大圣菩萨的大圣华这个教化来修行，那依着我们本有的这个佛性，也就是正性啊，那么具备正见呢，来渐次的修行三十心十地啊，菩萨种种的法门来修行，最后到达究竟极佛呢，那个就是成就了正法身，正法身的果啊，菩提佛果就圆满了，就整个菩提佛果就开显出来。那么作为一个菩萨佛子，应该是要这样修学的，应该是。那这个菩萨佛子呢，他耳不能勤学修习，那作为一个菩萨佛子呢，他应该学习他环岛不精勤的来学习啊，所以这一段就是应学不学啊，应该要学他不学。那结果下面这一段呢，就是说明不应该学的他环岛去学习的啊，而舍七宝缓学邪见，二圣外道数典阿比昙杂论一切书记啊，这一段是说明不应学，不应学。那而舍七宝呢，它就是环耳啊，环岛舍掉这个七宝，这个七宝就是指上面所说的那个大圣佛法的经历。那么大圣佛法经历为什么叫做七宝呢？那依照我们书上花引的解释，就是莲池大师他说，七宝有两个意义，一者殊胜啊，就是这个大圣华它是特别的殊胜，超出一切，因为是它超过一切华，诸教偏薄下列故。那么其他的小圣华、外道华，那都是啊有所偏或者是很下列的啊，所以说这个大圣华它是殊胜的，因之称为宝啊，称为以七宝来譬喻。那么第二种的意义，大圣华为什么称为七宝呢？因为它能够利济一切众生，就是能与一切众生功德法财， 菩萨的法门呢，它是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都要度脱啊，一切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所以他要普遍的度化一切众生，要普遍的与一切众生功德化财，给予他们功德化财，所以这个大圣经历呢也有宝的意义，能够与一切众生功德化财，因此呢把大圣经历称为七宝，以七宝来譬喻。那现在这个菩萨佛子他舍掉这个大如同七宝的这个大圣华，缓学什么呢？缓学邪见。那这个依照华藏大师的解释，他这个邪见也是总举，总举总说就是邪见。那么下面呢有别说，别说是哪一些邪见呢？就是二圣哦、外道等等、哦、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个我们书上有解释、哦、书上倒数第三行，邪见者通指下文诸华，就是邪见指下面的 这一切华。二圣是堕于偏空啊，二圣他是入于这个偏空的涅槃，所以不能够普度一切众生，不能发菩提心普度一切众生啊。这个是二圣啊，是堕于偏空。外道呢，就是执起谬计啊，外道或者是执长剑，或者是执断剑，这是种种错误的计较见解，这是外道。那么俗典他只是谈这个世俗的事物，比如说王论、饮食论等等，这就是俗典。阿比昙呢，就是二圣论，因为二圣论它对这个大圣的菩提心有所危害啊，就是啊，所以这个二圣论呢也不是圆满。那外啊啊、这个阿比昙哈、哦，阿比昙就二圣论也不是圆满。杂论，这就是外道之论，说的都是邪外之论说啊啊，或者引导众生入于啊邪见之坑啊，这就是啊杂论。一切书记，一切书记就是俗典世论，一切世间的书籍传说等等。那么这一个菩萨佛子呢，他不学大圣法，反倒学了这一些二圣、外道、俗典、阿比昙、杂论的一些书籍，学了这一些邪见啊，这就是不应该的地方。那么我们底下啊，我们129页最后一行的下方，他说今戒恐人则小气大，故家禁制，灰味声闻可轻鼻也，心学浅知性物乎焉。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提醒我们呢、啊，就是这一条戒，它是要我们应该要学习大圣。那这一条戒呢，就是唯恐我们呢选择小圣，那么放弃大圣。啊，因为选择小圣而放弃大圣，所以才制这一条戒。那么它的真实的意义呢？真正的意义并不是说声闻戒可以轻视，可以看不起它，并不是这个样子。那所以这个祖师呢，就是莲池大师，他特别提醒我们这个初学的菩萨佛子。好、哦、说心学浅知啊，在各方面都还不根基都不是很深厚，了解的都不是很深入，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应该要非常注意，并不是不可以瞧不起这个声闻圣啊，在这里提醒我们。那么下面这一段叫做举灰结过，是断佛性障道因缘，非醒菩萨道者，若故作者犯轻垢罪。那如果说菩萨佛子照上面所说的大圣的经历不去学习， 反而学那一些外道俗典等等这一些邪见，这样就是断活性，断活性。那断活性呢，在我们书上有解释，我们看书上的注解，断活性者，怎么样叫做断活性呢？就是二圣教菩提之雅，说二圣华呢，他是会把这个菩提心的菩提种子的菩提芽把它浇坏掉了。所以佛当时呵斥这一些不肯发大心的行者，称为浇芽败种，就是浇菩提之芽，说他们不肯发菩提心，这样是不对的。所以这个是指二圣。那么下面的外道呢，它是枯正觉之种，把那一种成就佛果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种子通通把它枯刮掉了，把它破坏了。所以这个二圣跟外道呢，它就是断佛性，把这个菩提的佛性种子都破坏了，就是令大圣佛法在世间不能够实行，不能在世间行这个菩萨行，所以是叫做断佛性。那么下面的藏道因缘，我们书上的注解说，藏道因缘者，内获正解之因，外乱正修之缘。所以就是藏我们的菩提道的因缘就上面所说的二圣外道，它在内呢会迷惑我们大圣法正确的见解。那么以这一种菩提正见呢为因，才能够行菩萨道，修行菩萨道。所以他这个如果是依着二圣跟外道的话，就内惑正解之因，会迷惑我们里面的这个菩提心的正确见解。那么外面呢，就会乱正修之缘，外面就会坏乱我们行菩萨道的正确的修行种种因缘，三十心十地这些因缘。所以也就是藏道因缘，二圣跟外道都是我们行菩萨道的藏道因缘。那么下面说，非行菩萨道者，如果像上面所说的那个样子呢，就不是行菩萨道所应该有的情况。那么这个非行菩萨道者呢，依着贤首国师他的解释，有两种意义。怎么样叫做非行菩萨道呢？一个是在人这一方面，一个是在法这一方面。就是上面所说的种种情况，它是乖违菩萨所行之道，乖违菩萨所行之道，所以称为非行菩萨道者。那如果在人这一方面说，如果菩萨佛子照上面所说的不学大圣法，反学外道俗典等等，他就不是行菩萨道者，他就不是这个修行菩萨道的人这两种解释，一个在法，一个在人，这两方面的解释。若故作者，犯轻垢罪。如果故意照上面所说的不学大圣法，反学外道俗典等等，故意这样做的话，就犯了这一条的轻垢罪，就犯本罪。那我们底下看结罪重轻这一条戒它的判罪如何一向习小为是遮业。如果一向都学习小圣法他从来都是学习小圣法，这样的话只是犯了我们这一条的遮罪换了这一条遮罪就是不学大圣法，换这一条的遮罪，这样就是非染污患，非染污患。如果一向习外他一向都是学习外道 的法门，这样就换了性之二业啊，也换了性罪，也换了知罪啊，这就是染污患，就是染污患。底下的开源，开源，开源若上聪明，能速受学。如果他是上根器，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上根器能够很快的就能够学会这个大圣法的话，那他目前暂时的不修学这个大圣法呢，不换啊。若久学不忘，如果他很久以前就曾经学过这个大圣法，那他现在不学习也不换。若思维知义，如果他是个上根器的人，他只要思维这个大圣的义理，稍微一思维就能够知道他的第一义，真正的道理呢，他就都能够了解了，这样他不来学习这个大圣法也不换，因为他自己就能够了解啊。那么上面的这个三点呢，这是指的不学习大圣法这一方面的开源。那么后面两点呢，是指学习小圣外道熟点这一方面的开源啊。第四，若与佛法具足观察，得不动智。如果这一个菩萨佛子呢，他在整个佛法的义理呢，他都能够观察了解啊，就具足的对整个佛法都能够了解啊，得不动智。那么他的这个智慧呢，对大圣佛法的这一种信心的智慧呢，是不动摇的。这样的话，他去学习外道熟典不换啊，因为他对佛法的义理有很坚定的信心，而且有很具足的了解，所以学习外道熟典等等不换。第五个开源，若于日日常以二份受学佛经，一份外典。如果他在每天当中呢，他把这个学习的时间分为三份，那么其中两份就是来学习这个大圣佛法的经历啊，学习大圣佛法经典，那么其中一份学习外道的熟典，这样也不换。那么底下的坚字，底下有坚字，菩萨比丘，比丘尼不学声闻毗尼，亦患轻垢。哦，在这里就跟我们说明了说，虽然是受了菩萨戒的菩萨佛子，但是他如果是一位比丘或者是比丘尼的话，那他也应该学习声闻的这个毗尼啊。如果他不学啊，这个菩萨比丘比丘尼不学声闻毗尼的话，也犯轻垢罪啊。那么底下再看善事开遮这一条戒，视同邪小以诱皆之啊。这个菩萨佛子他发菩提心，他有菩提心啊，想要用种种方便善巧来以接引这个小圣行者或者是外道邪见的人，那么他视同邪小，他在外面表现出来如同这个外道的邪见，如同小圣的这个偏见，这样来引诱接引他们的话，这样不换啊。这是开支，这是菩萨以菩提心为本，方便善巧接引小圣行者外道啊，那这样不换。亦属果报，一向习小障菩提，如果他一向都是学习小圣的话，这样就障碍他的菩提活果，他就不能证得菩提活果。习外堕爱见，如果他一向学习外道的话，这样就会堕到爱烦恼跟见烦恼两种深坑啊，就是对我所
啊，有这个贪爱的烦恼，或者是堕落到断见常见的这个邪见烦恼啊，就邪习外道，就会有这一种果报。以上这一条戒是七众同治啊，七众都一样啊。那么下面的再看第二十五条，二十五条戒就不善之众戒。不善之众就是对于一个住持佛法的人，在大圣啊，在这个大众当中呢，应该引导大众和和修行，和和修行。那可是如果这一个菩萨佛子呢，他作为一个领众修行的人，他不善，不好好来带领大众，或者是大众当中有纷争，不好好的来熄灭这个纷争，所以这个就叫做不善之众啊，在大众当中他不善了解大众啊，不善于好好的引导大众，这样就是犯这一条戒的过失。那戒呢，是佛陀制定叫我们不要犯这一种过失啊，叫做不善之众戒。我们请翻开戒本的书第375页，我们看自戒的意义，为什么要自这一条戒。那么华藏大师说，菩萨众足礼仪慈心辅众，善守德才，偶为主乖疑，业道思起，故须自也。说这个菩萨佛子呢，他作为大众之足，也就是说在大众当中他是一个领导大众修行啊，大众之主，礼仪慈心辅众，照道理呢啊，应该要升起慈悲心来安抚大众，安抚大众能够依着六合合大家合合修行啊，这种辅众。善守德才，对于三宝物呢，他都应该要好好的守三宝物，那升起种种功德法财啊，对于三宝物他能够好好的看守，那就是有功德啊，这样能够守住三宝的财物，他自己啊也有这个功德，善守的功德，所以善守德财哦，为主乖疑。结果呢，反而这个作为众主的这个菩萨佛子呢，他就乖违了这个仪轨，乖违应该和和领众修行的仪轨，应该善守三宝物的这一种仪轨，有所乖违，业道思起，这样业道罪呢就升起来，所以要治这一条戒，使令我们不要犯这一种过失，不要升起这一种罪过。别是毁坏三句，那么底下个别的指示说明就是毁坏菩萨三句境界啊，就是乱众呢，也就是乖违的色律一戒。那违背慈心，这就是乖违的色善法戒。如果他不能够好好的领众修行，那失掉善和啊领众的这一种菩萨恨呢，这就是乖违摄众生戒，所以这就是毁坏菩萨三句境界。好，我们底下看我们的戒的本文。若佛子佛灭度后，为说法主，为行法主，为生皇主，教化主，坐禅主，行来主，应生慈心，善和斗争，善守三宝物，莫无度用，如自己有。而缓乱众斗争知心用三宝物者，缓轻垢罪啊。以上是我们这一条戒的本文。若佛子也是标人受菩萨戒的菩萨佛子，佛灭度后，那么佛在的时候是以佛为师，那么佛灭度后就以戒为师，所以说应该要依着戒华来行啊，行菩萨道种种。 那么这个菩萨佛子呢，他就在佛灭度之后为说法主，他作为一个说法之主啊，我们的注解有解释，就是现在所谓的法师啊，就是132页注解第一行所说法主，就是现在的法师啊，他是以说法来度化众生啊，好、啊。就说法之主，第二种是为行法主，行法主呢，那他的书上的解释就是主清规则亦可律师啊，就是他在法上啊能够判定法律，能够教导大众如何来实行佛陀的教法啊，领啊，这或者是主清规的人，主持清规的人来判定谁患啊，谁不患啊啊，这样行法主啊，这就是行法主。那么在底下为僧皇主，僧皇主呢，依照海公的注解，就是现在的住持，现在住持就称为僧皇，他是大众僧。这个寺庙的主人为僧皇主。那么教化主呢，教化主他就教导众生来做种种的啊福业啊，来修种种福业啊，就是或者是教导啊化度众生来修种种福业啊，比如说盖庙啊，盖佛塔啊，塑佛像啊，啊，教化众生来修这种种的福，这就教化主。那么在底下坐禅主，坐禅主我们书上的解释就是知习禅事如僧堂首座之类啊，他就是在禅堂当中领众修行啊，就是僧堂的首座啊，譬如说像这个禅堂的首座啊，他常常开示，也开示大众，或者是在禅堂领着大家行华啊，修行做禅主。那么最后就是行来主，行来主啊，就是知诈道客情事等精明知宾，或者是现在叫做知客，知客就是说有外面来啊，来参学的，来挂单的啊，外面来的一切人，那么他都负责啊接待安排啊，或者是要不要接纳他们挂单等等，这个都由知客啊来负责，这就是行来主啊。那这一些以上所说的，就是在大众生当中，他是作为执事人，是领众修行的这一些人呢、哦，啊，是也可以说是，这个戒腊各方面都比较高，修行都比较久的这一些人。那么下面一段说：应生慈心，善和斗争，善守三宝物，莫无度用，如自己有。这一段就是明应。说明应该要做的，应该要做，就上面的这一些领众修行的各个主，这个大众之主呢，应该升起慈心啊。那么我们书上解释说，应该有三件事要做。第一个就是慈心，慈心就是领导大众，大家和和修行，能够离苦得乐。能够离苦得乐，这就是欲以众生乐，这就是慈心领众修行。那么第二种就是善和斗争，善和斗争呢，就是大众当中或者有时候或者由于误解或者起种种的斗争，那这样的话，这个主，这个众主呢，就应该要如法灭争。善和呢，善和就是如法啊，好好的来和和他们，和和这一些斗争的人。那么怎么样叫做好好的和和他们呢？在我们书上的解释就是如法来灭除，依着法来灭除啊。两个人斗争，那不偏袒哪一边啊，不因为这个人他跟我比较好，那就对他比较好，不这个样子，是完全依法不依人，所以叫做善和斗争啊，依法来灭这个斗争。 那么第三点呢，应该要善守三宝物，对于这个三宝的东西呢，应该要好好来守护。那么善守呢，就是该用则用，该省则省，啊，这就叫善守。啊，善守也并不是说通通都不用啊，这也并不是这样，就是该用则用，该省则省，总是运用以这佛法为根据啊，佛法的啊，或者是少欲知足啊，或者是要供养佛菩萨等等，就是依着法来守护这个三宝物，叫善守三宝物。在我们书上的解释啊，我们看看我们书上的解释，善守三宝物。应事施用，就是看着事情或者应该用的就用哈，就应事施用，就刚刚所说的该用则用，该省则省啊，这样不得差互，也不可以互相的错用、差错来用啊，这样也叫做善守啊，就不可以错用。那么什么样叫做差互而用呢？下面说有两种情况。第一，就三宗不可互用。三宗就是佛法僧、佛法僧这三方面不可以互相来错用啊。譬如下面举例说，活物不可以做僧来用啊，就活物不可以做僧用。反过来，僧用呢也不可以当作活物用啊。第一点，那么第二方面呢，就一宗亦不可复用，就是在佛物当中也不会啊，也不可以互相复用，在法物当中也不可以互相复用，在生物当中也不可以互相复用。那么我们书上就举这个生当中不可以复用的情况啊，譬如说换生物做生堂。就是说施主他供养这个钱是要斋生的，是要斋生，就是供大僧的饮食，这样就不可以把它拿去做大众生的僧堂，不可以拿去盖禅堂、佛堂、法堂，不可以，因为他是要斋生供大众生的饮食。所以虽然同样是在僧所用，但是施主的意思是在饮食就不可以做其他的僧堂，这就是僧当中不可以互用，其他的佛物跟法物也是一样啊。如果互用呢，下面有说他的罪过是很大的，会堕到地狱当中去啊。那么这一段是说明应该要这个样子，那再下面一段，偶缓乱众斗争知心用三宝物者，这一段是不应啊，不应该如此，不应该怎么样呢？不应该环岛乱众斗争啊，他在大众当中环偶斗乱大众，斗乱大众就是无事生辉。这样的话就是乱众，使大众生起斗争，或者是知心用三宝物。对不起，上面一段呢，我们还有一点没有说明，莫无度用如自己有。上面一段说应该要慈心，应该要善和斗争，应该要善守三宝物，对这个三宝物呢，莫无度用如自己有，不要无限度的来使用，如同自己所有一般。这个如自己有呢，在法藏大师他有两方面的解释。一方面就是对于三宝的东西，你不能够随便的用，好像是你自己的一样啊，要怎么用就怎么用，不可以这个样子。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你对于这个三宝物呢，不可以无限度的乱用，应该要怎么样呢？应该要像你自己的东西那样好好的看守。你对你自己的东西你都看得很好，那对这个三宝的东西怎么可以随便乱用呢？所以就莫无度用，应该要如自己所有那样的好好的使用啊，这两方面解释。 那么刚下面的一段就是刚刚念的，不应该的，不应该乱众斗争，在大众当中使大众升起斗争，不应该这样，也不应该知心用三宝物，不可以这个放纵自己的心意，这叫知心，知就是放任放纵，就是自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这就是知心用三宝物，对三宝物不可以这样随便依着自己的心意，要怎么用就怎么用，不可以这样。如果这样的话，就犯轻垢罪，就犯这一条的轻垢罪。那么底下我们看劫罪重轻，劫罪重轻不善灭增，随事结过。如果菩萨众主呢，这个不好好的来熄灭这个斗争，随事结过，那么随着这一件事就结一个过，随另外一件事不好好灭争又结一个过啊。若发起争事，别得性罪。如果他在大众当中斗乱大众，生起斗争之事，那个罪过就比更重了，就得性罪。那么底下说不善守物，随用结过。如果不好好守护这个三宝物，那他知心来用，那么只要用一回就结一个过，用两回就结两个过，随用结过，只要用就结过。那三底下两行小字，若三宝互用，自属道界。如果三宝物当中互用的话，这就是属于道界所收摄。道界所收摄，下面的善事开遮，这一条界为遮不开，它没有开源。底下的亦属果报，它的果报如何呢？不善灭争，得破生方便罪。如果不好好的熄灭大众当中的纷争，这样就得到破生破坏和合生的前方便罪啊，就是说他不好好熄灭这个纷争，那么一直让他恶劣下去，恶化的话，那么有可能就会造成破生，所以叫做破生的方便罪。不善守物，如果不好好守住三宝物呢，遭贫穷困苦报，就得到贫穷困苦的果报。那如果能够好好守护，善和善守则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如果他能够好好的和合大众，能够好好的守护三宝物，则在大众当中呢，他就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啊，就同理大众，大家都和合的修行，身心各方面都如华如律啊，一切无碍。这一条戒呢，主要是治上二众啊，就是比丘、比丘尼全治。那么详细的情况，可以诸位同学可以看下篇的七众料简啊。我们底下再看第26条戒，独受利养戒。独受利养呢，就独就是单独，就是不依照这个仪轨，自己单独啊，接受利养，利益供养，这样就有违菩萨的修行，菩萨界的修行，也乖违了六合合当中的利合同均啊。在六合合当中，一合有亏呢，其他的五合呢，也都不圆满啊。所以作为一个菩萨佛子呢，不可以独受利养，毁坏这个六合合啊的修行啊。佛陀治这一条戒，叫我们不可以犯独受利养的过失啊，叫做独受利养戒。我们请看我们的戒本书第378页。378页字义，菩萨见客比丘善因卖身供养，况故伪圣教轻蔑良宾，为师寄身，故须治也。 说这个菩萨佛子呢，看到克比丘来，善且应该卖自身来供养，如果没有别的东西的话，善且应该卖自身来供养，更何况故意的违背圣教，违背圣人的支教，轻视污蔑这个克比丘啊，克菩萨比丘，他是一个良善的修行者啊，所以称为良宾，为师寄身，这样在戒法上呢就乖违，就有很深的违背啊，所以要治这条戒。别辩有三啊，个别的说明啊，治义呢也有三个原因：一为法律，为法律就是说乖违了，设律一戒；第二乖自恨啊，就是乖违了菩萨自己的修行菩萨道啊，这就是乖违了设善法。第三令克行人无一失业啊，就是令这个克比丘修行之人呢没有依靠哦，损失他的修行的道业，在修行道业有所损失啊，这就是乖违的摄众生戒，亦有乖三句准是可知啊，上面就是所说的乖违菩萨三句境界，所以要治这条戒，叫我们不要违犯菩萨的三句境界。底下我们看本文，若佛子先在僧房中住，后见客菩萨比丘来入僧房设宅成邑，若国王宅舍中乃至下座安居处及大会中，先住僧应迎来送去饮食供养黄色卧具绳床木床事事给予，若无物应卖自身及男女身割自身肉卖供给所需悉以与之，若有坛乐来请众生客生有利养分，僧房主应次第差客生受请，先住僧独受请而不差客生，则僧房主得无量罪，畜生无义，非沙门非四种性，缓清垢罪。以上是我们这一条26条戒独受利养戒的本文。若佛子就是标出这个受菩萨戒的菩萨佛子，先在僧房中住，就是他在之前呢，就是他在先，这个先呢是对后面的这个客菩萨比丘，他是后来啊，对他的后来说，那么他是先在僧房中住。那这个僧房呢，僧房就是伽蓝当中出家菩萨所住的地方，这就是僧房啊，就是大众僧啊所住的地方。他先在僧房当中住，后见客菩萨比丘来入啊，后来呢他就看到有这个客菩萨比丘，客菩萨比丘就是在外面行脚啊啊，或者受菩萨戒，或者受比丘寄足戒啊，受寄足戒等等，在外面行脚的这一些啊菩萨或者是比丘来入僧房，来到了这个出家众所住的这个地方僧房。那么舍宅是指在家菩萨所住的地方，那么也可以说啊，这个菩萨佛子呢，他是先在这个坛乐家所安置共生所住的地方啊，就是说施主在他的这个舍宅的地方呢，他安置了这个共生的处所啊，也有一些在家居士在他的家里呢啊设了某一个地方是供养出家众，就有这样的那个莲友说，师父啊，你如果有空呢就到我这边来接受我的供养，来这里住啊，这一种情况就是设宅啊，就是在家施主 供大众生住的那个地方，或者是城邑。城邑呢，就是依照贤首国师说，就是通上面所说，就是僧房或者在城邑当中，或者社宅在城邑当中。这城呢是指比较大的大城，邑呢就是小镇或者小村啊，就是城邑，就是说啊这样的地方。所以城邑是通僧房跟社宅，或者是在国王宅舍中。那么国王宰舍呢，依照我们书上的注解啊，我们书上的注解下半段啊，就国王宰舍，这就是指王所造立安身宰舍也，这就是国王所造的某一个地方，也是来安身，让师父让大众生来安住的一个地方，这就是国王宰舍啊，宰舍当中，啊，乃至下座安居处，乃至就是超略之词，因为很多很多地方呢，都有可能啊，在那边啊供养大众生，在那边可以让大众生住。